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13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在这个钟头我们是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活动持续超过3个月，而在星期五适逢中秋节，是网民发起在全香港18区公园合唱愿荣光归香港和筑起香港之路的人链的行动，是以示继续争取反送中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决心。而一位参与香港之路人链的香港市民这样说，
即使压迫我们，我们面对你的压迫，我们不会放弃，因为这个是追求的东西，这个是公义，这个是人权，这个是自由，这个是所生而俱备的东西，这件事是我们一定有的。
另外，民阵申请星期日游行上诉失败，而主办者岑子杰指是会再次申请。香港特首在中秋面书上贴文说，承诺要增强是住屋方面的供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更加倾向同中国达成全面嘅协议。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边你个先国际新闻：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活动持续超过3个月，星期五适逢中秋节，网民发起喺全香港18区公园合唱《愿荣光归香港》（Be Water）。中秋上灯晚会以及延续823香港之路人链行动，再在狮子山、太平山、笔架山、竹城913香港之路，以和理非的方式向全世界表达香港人手心相连，继续争取反送中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决心。参与823香港之路人链24岁的香港市民 Jack 表示，
即使压迫我们，我们面对你的压迫，我们不会放弃，因为这个是追求的东西，这个是公义，这个是人权，这个是自由，这个是所生而俱备的东西，这件事是我们一定有的。
民间人权阵线原定在9月15号星期日举办集会游行，号召民众去到铜锣湾集合，游行到中环。不过星期四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他说因为过去的集会发生暴力，而且游行路线会经过高风险的建筑物，所以禁止民阵举办游行。民阵接住提出上诉，但是在9月13号下午5点几上诉失败。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对此表示失望，但是承诺将会继续申请和平集会游行，并且说已经申请了9月28号游行，亦都将会提出在10月1号的游行。香港知名商人李嘉诚在星期五，就是13号表示非常遗憾，他最近有关香港反送中的言论被曲解。李嘉诚强调，宽容不等于纵容，不等于无视法律的程序。李嘉诚的最新讲法是回应中央政法委星期五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央政法委官方微信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刊登文章，评论李嘉诚在9月8号所提对未来主人翁网开入面的谈话。评论指出，法治社会里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香港少数未来的主人翁在街头非法集会、殴打老人、围攻警察、纵火烧街等种种的暴行不一而足，对这样的人网开一面无非就是纵容犯罪，这些并不是为香港着想，而是看着香港滑向深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承诺会将港人的房屋和就业作为港府的优先考虑的目标。林郑月娥星期四，就是9月12号晚，在面书贴文说她的政府将会增加住房供给，并且将陆续出台更多的相关的政策。港媒报道说，港府决定落实征收房屋空置税相关的法律修订已经在星期五，就是9月13号完成官方公告的法定程序。按照相关法律的修订草案，今后获得当局批准出售的私人投资民房，如果在获批之后一年或者一年以上并没有出售的话，将会被征收额外的税款。港媒估算新征税款相当于房价的5%。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下午表示，他会考虑同中国达成一项临时的贸易协定，但是特朗普又说他更加倾向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他说他宁愿将整个协议都搞定。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巴尔的摩参加会议的时候这样表示的。他又说他看到很多分析人士说他们将会达成一项临时的协议，也就是说他们将会先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但并没有简单或者困难的。 一系就有协议，一系就冇。但系佢谂呢啲系佢哋会考虑嘅事。国际人权盛会奥斯陆自由论坛星期五就系9月13日再度喺台北举行，主办单位美国人权基金会执行长哈佛森表示，台湾要非常重视中国的独裁主义。哈佛森指出，中国的经济建立在不公平的做法，运用资本主义令到台湾人、香港人好像赚了很多钱，但就用这样的钱去破坏民主的政体。此外，中国还窃取其他国家的科技。哈佛森又批评，中国打造了非常厉害的监控的技术，这些需要靠各个公民社会发声，并且施压政府注意这个问题。出席这项活动的台湾数字政委唐凤表示，台湾的民主面临严峻的挑战，每日出现数以万计的假账号传播谣言，逐渐削弱了社会信任的基础。他建议透过共同治理来到建立更强劲的社会信任。根据台湾半官方的中央社独家报道，台湾邦交国所罗门群岛一个跨党派小组提出的报告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0月1日庆祝建国70周年之前，也就是9月中和中国建交。这份报告还指出，和中华民国台湾终止外交的关系，并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符合一个中国的原则。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雅雷在星期五将会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个跨党派小组的报告。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台湾和所罗门的关系在中国步步进逼的情况之下确实面临挑战，目前政府亦都正在努力当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首先是有关香港的消息。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活动持续超过3个月，星期五是适逢是中秋节，网民发起在全香港18区的公园合唱愿荣光归香港 Be Water 中秋的赏灯晚会，以及延续823香港之路的人链，再 在狮子山、太平山、柏架山是筑成913香港之路的人链，是以和理非的方式向全世界表达香港人手心相连，继续争取反送中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决心。我们就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地区记者汤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有关香港中秋节各区反送中灯会和913香港之路人链的最新的情况。汤云云你好，请问你现在个位置在哪里呢？还有就是有关是香港之路的人链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呢？
系咁，刘宇玲，我而家嘅位置咧就系喺香港太平山山顶噶。咁而家咧913太平山香港之路人链咧，就刚刚咧就系喺头先嘅即系香港时间夜晚咧9点开始咗。咁样睇到咧条人链咧就已经咧就系横跨咗咧由呢个山顶广场开始作为中心点啦。咁咧就即系去到呢个嘅狮子亭啦，同埋呢个嘅卢吉道咁样样噶。咁其实咧佢哋咧就系咧有啲嘅参呢、这个即系我谂有数以千计嘅参加者啦，咁佢咧就系、是、即系手牵手咁样样，就咧亦都系大会咧预备咗一啲咧就系、是、天灯咁样嘅灯笼啊，咁上面写咗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等嘅一啲嘅标语，咁咧就放喺佢哋即系亦都预备咗一啲嘅小电筒啦，咁就即系摆喺呢个天灯里边咧，咁就系亮灯，咁咧就系同咧系九龙嗰边嘅呢个嘅狮子山嘅即系913香港之路人链咧，系即系港九隔住维港咧，系互相呼应咁样嘅。咁亦都咧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希望咧系用一个和理非，即系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方式，咁再次咧去展现呢、這个即系香港人即系反送中嘅五大诉求嘅。亦都系即系除咗系即系啱啱喺即系上个星期三即系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呢个嘅送中条例之外咧，其实咧仲有咧系成立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同埋刚刚呢个参加者咧都系喺度讲咧，就话最希望咧就系呢个咧撤回咧612嘅暴动定性，因为咧佢觉得咧612嗰日咧去包围呢个立法会，即系令到咧系停止咗呢个嘅即系条例嘅议读咧，系一个和平嘅诉求嚟嘅，唔属于系一个暴动。咁同埋咧就希望咧就系可以咧释放啦，同埋撤销检控呢个嘅抗争者，同埋咧系实行呢个特首同埋立法会嘅双普选。咁其实咧呢个嘅集合时间咧，其实喺夜晚7点半咧已经开始咧有呢个人咧即系人链嘅 嘅參加者咧喺山頂呢度咧係集合嘅啦。你就睇到現場嘅情況咧，係睇到其實遊客咧係少咗好多嘅，其實就係、是主要咧都係參加人鏈活動嘅即係參加者。咁比過往咧即係中秋節咧聚滿曬即係世界各地嘅遊客咧，今日明顯咧就係即係冇乜遊客嘅，其實即係都係人鏈活動嘅人為主嘅。咁所以咧係即係其實而家都聽到咧好多嘅即係參加者咧依然咧都仲係咧喺度咧高呼口號嘅。咁嘅呢個時間咧大概咧係人鏈嘅時間，大概活動咧係到九點半左右嘅。咁啊聽下較早之前咧係即係現場嘅參加者高呼口號嘅一啲嘅現場實況嘅聲音嚇。
系啦，湯雲啊，咁除咗港島區嘅九一三太平山香港之路嘅人鏈咧，九龍區咧，頭先你講亦都係有九一三獅子山香港之路，同埋甚至亦都係有將軍澳之路嘅人鏈等活動噶。咁其實嗰度嗰邊嘅情況又會係點咧？
係咁，其實咧今晚咧可以講係全香港十八區咧都有即係人鏈嘅活動啦，同埋咧一啲嘅即係唔同嘅燈會啊，即係甚至係一個嘅所謂嘅即係願榮光歸香港嘅演唱會啊，咁等等嘅。其實咧都係咧係想希望再次展現咧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決心。咁所以咧其實有網民咧就號召咧就係首先咧其實係號召咧拖手咧係上象徵香港精神嘅獅子山先嘅。咁而嘅各區嘅一啲嘅人鏈咧都係即係喺獅子山呢個活動之後咧係唔同嘅地區去呼應咁樣樣嘅，咁亦都咧就係即係上獅子山嘅參加者咧，其實佢哋喺七點半咧就喺樂富嘅港鐵站嗰度集合啦，咁就經過一啲嘅即係天馬苑行人天橋啊、獅子山登山徑啊，同埋獅子山亭咧就係上去獅子山頂，咁睇到咧即係一啲嘅即係傳媒嘅現場拍攝睇到咧呢個獅子山人鏈咧都相當之壯觀嘅。咁而各區嘅 Be Water 中秋賞燈晚會活動咧，就大概喺今晚嘅八點半開始咧，就喺唔同嘅社區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嘅地區嘅公園啊，或者係遊樂場咧，都係咧有燈籠咧貼上咗一啲嘅抗爭標語啦、叫口號啦，同埋合唱咧《願榮光歸香港》呢首歌㗎。咁除咗維多利亞公園啦、等等熱門嘅賞月地點之外咧，其實青衣荃灣居民咧都發起咗咧，係喺荃灣公園啦，同埋青衣城對出嘅海旁咧，亦都沿海咧築成咧係全青之路人鏈啦。之後將軍澳居民咧係發起咗咧係人鏈，係連接到去調景嶺啊、將軍澳啊、坑口、寶林四個港鐵站咧，去到呢個寶翠公園。而發起十八區賞燈活動嘅網民就表示咧，其實星期日咧，即係嚟緊嘅星期日九月十五號咧，係聯合國嘅國際民主日嚟㗎，希望藉住咧中秋節凝聚香港人，再次香港人打不死的精神咧，宣扬到国际，俾国际睇到咧，系同埋听到香港人团结一致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决心。咁亦都有网民呼吁咧，系香港市民中秋节咧都唔好忘记因为反送中运动咧而轻生嘅几位年轻人嘅。所以咧今晚咧亦都发起咧就喺金钟嘅连龙场嗰度咧举行呢个悼念会。咁咧就即系希望咧系即系去团圆啊咁样样嘅。咁亦都咧就比较特别咧就系港铁咧就系喺即系琴日星期四宣布咧就系同政府相关部门检视咗近期嗰啲情况之后，同埋进行咗风险评估，就决定咗咧中秋夜唔再提供咧通宵服务嘅列车。咁所有港鐵嘅列車將會係按平常嘅服務時間咧就會關閉噶。咁呢個咧係1994年，即係25年嚟香港地鐵咧首次咧係冇中秋節嘅通宵列車噶。亦都為咗疏散呢個人潮咧，其實部分嘅港鐵嘅列車就喺今日嘅下晝三點起就加密咗班次，一啲較繁忙嘅車站咧就實施人流管制咁樣樣。咁港鐵都呼籲咧唔好喺鐵路嘅露天路段嗰度放孔明燈或者係攜帶啲金屬氣球咧進入去港鐵嘅範圍。咁樣㗎，劉月玲。
係啦，咁全香港十八區星期五咧都有公園合唱《願榮光歸香港》Be Water 中秋嘅賞燈晚會。咁聽你係講下近期反送中運動非常之流行嘅呢首歌就係《願榮光歸香港》，咁背後咧其實係有咩意義嘅咧？
係咁咧，呢首咧有香港之歌稱號嘅《願榮光歸香港》嘅創作人 Thomas 咧，就最近接受香港網媒立場新聞訪問嘅時候就表示咧，佢認為咧香港人係需要一首咧有 power 能夠凝聚人心嘅歌，咁佢希望咧《願榮光歸香港》能夠成為一首咁樣嘅歌㗎，咁。 Thomas 就話咧，係早喺反送中運動嘅最初階段咧，甚至係五年前嘅雨傘運動咧，佢已經覺得咧香港係需要一首咧全新嘅抗爭歌。佢認為咧過去香港社運街頭不時響起嘅《海闊天空》啊、《光輝歲月》啊咁等等嘅歌曲咧，唔係話唔動聽，但係總有啲格格不入嘅感覺，因為呢啲歌咧其實係流行曲嚟噶，咁同抗爭現場嘅氣氛咧唔係太過切合。咁 Thomas 又表示咧參加過即係參考過唔少嘅音樂作品，例如佢好中意一啲嘅巴洛克時期嘅古典音樂啊，同埋一啲嘅現代軍歌，咁就創作咗咧係即係俾佢靈感咧，創作咗《願榮光歸香港》噶。咁佢形容咧香港人嘅民族性咧就唔似俄羅斯咁戰鬥民族咁激昂啦，有少少似英國人嘅莊嚴，但係咧又冇佢哋咁古板，所以咧更加似係咧兩者嘅混合體嚟噶。咁而歌詞方面咧，其實 Thomas 最先諗到嘅就係全曲嘅最後一句我願榮光歸香港。佢話而家咧係太多不公義嘅情況，大家以為香港仲係一個繁榮安定、好光榮嘅城市，但係原來咧一直揭露落去咧，其實並唔係咁樣樣噶。咁 Thomas 就話我願榮光歸香港有兩層嘅意思，第一層咧就係展望未來，希望香港可以變翻一個大家心目中嘅光榮同埋榮耀嘅城市，第二係希望香港人願意將個人嘅榮耀同埋光榮咧歸翻俾香港噶。劉月玲
係啦，阿湯雲啊，咁願榮光歸香港咧就出現咗盜版嘅情況添，咁啊創作嘅團隊有乜嘢嘅因應嘅措施咧？
係咁，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咧，係 YouTube 咧喺星期四，即係9月12日咧，已經出現咗一段名為咧《願榮光歸香港警察版 MV》嘅短片，一刀不剪咁樣咧，將原版嘅音樂咧就配上咗警察嘅宣傳片，同埋防暴警察發射催淚彈嘅片段，引嚟咧大量嘅網民留言同埋指責同埋舉報㗎。咁歌曲嘅唯一不同之處咧，就喺字幕當中咧就將時代革命咧改咗為警察使命。但是演唱的部分呢就完全没有改动的。咁发布者更加表示呢，肯定呢正评一定比负评多，证明呢中国才是啱的。就令到咧正負評咧俾大家一個結論，但結果係引嚟咧網民幾乎一面倒嘅批評。影片咧發布咗冇幾耐咧，已經有1500多人咧係 dislike， 即係唔中意呢首歌。呢個 MV 係唔中意呢個 MV 版本，而俾 like 嘅人咧就只有160多人，咁咧係相差10倍之多噶。咁願榮光歸香港作曲人 Thomas 接受香港蘋果日報訪問嘅時候就表示，第一眼見到短片嘅時候咧係感到不忿，就覺得好離譜，竟然咧有人去偷知識產權，但佢又認為咧支持警察嘅所謂藍絲咧亦都係香港人嚟㗎。咁點會對住民主自由有最低程度嘅認識？咁即係話咧，叫佢哋翻大陸住咧，佢哋都唔會肯噶。咁佢推測咧，可能對香港呢個地方嘅歸屬感咧，引起對方嘅共鳴。咁佢期待咧，就話有一日咧，可以係黃藍大合唱噶。咁但係咧，有香港市民咧喺星期六咧就發現咗《願榮光歸香港》咧已經喺 Apple Music 嗰個平台嗰度上架，版權者咧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有限公司。咁而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咧，作曲人 Thomas 就表示，有關歌曲咧其實係翻版嚟㗎。咁創作團隊咧已經揾翻咧呢個嘅發行公司代為處理《願榮光歸香港》嘅發行工作。咁稍後咧會係登錄咧各大嘅音樂平台。咁目前咧亦都有音樂平台咧係已經上咗架。咁 Thomas 就呼籲香港市民咧就唔好支持一啲假嘅歌。咁 Thomas 又話歌曲咧係唔會用嚟牟利㗎。咁收到嘅版税咧係會先俾翻咧早前協助過佢創作嘅人士。咁而幫補一啲係購買樂器等等嘅支出，咁有剩餘咧就會捐翻出嚟咧係支援一啲嘅星火同盟啊，或者係612嘅人道基金，即係幫助一啲咧係抗爭者咧係即係一個支付一啲官司啊咁嘅費用㗎。咁亦都有聾人嘅譯者咧就自發咁樣拍攝咗《願榮光歸香港》嘅歌詞手語版，就亦都上載到咧 YouTube 嗰度㗎。咁拍攝者就話咧，傳譯嘅過程咧就係思考感受嘅過程，每個人咧對同一句嘅歌詞咧都會有唔同嘅诠释同埋表达同埋呈现嘅方法，佢表示咧呢个片段嘅版本系唔完美，可接受，要改善，但仍然希望咧片段能够咧系承载住文字、声音、画面、影像同埋香港俾佢哋嘅感动噶。刘月玲
系啦，咁啊最近亦都系发生咗《願榮光歸香港》演唱会社区商场演唱会嘅期间咧，有亲中人士系踩场噶，咁就大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噶，咁情况系点样咧？
其實咧就係講緊咧星期四晚咧喺中環嘅 IFC 商場嗰度啦，咁有數以千計香港市民咧係聚集咧，就可以講係逼爆商場去高唱呢個咧願榮光歸香港，咁場面咧非常之壯觀㗎。咁期間咧有前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光等嘅親中人士嘅陣營咧，係去到踩場，咁大唱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又高舉呢個中國國旗。咁馮偉光等人咧就被支持反送中嘅市民包圍，就高呼佢哋咧係出賣香港啊，同埋光復香港等嘅口號。咁馮偉光咧情緒一度激動咧，係不斷咁樣高叫港獨啊、反港獨咁嘅口號。咁咧又用手勢咧叫支持反送中嘅市民咧係除咗口罩。咁期間咧商場保安在場調停，咁馮偉光最後咧就由一名男子勸止，並且係離開咗商場嘅。其實咧就講到咧香港南區嘅鴨脷洲中產私人屋苑海怡半島，星期四晚咧舉行咗呢個願榮光歸香港嘅社區演唱會。咁晚上大約十點左右咧，就大約有20名嘅街坊咧，就喺海怡半島唱完歌之後咧，就打算再行到去附近嘅鴨脷洲西村咧，準備再唱歌噶。咁咧一眾嘅人士咧，去聚集喺呢個利澤樓對開嘅小舞台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有人從呢個利澤樓嘅高處咧，就掟一個玻璃樽落街。咁當時咧有好多人咧行近利澤樓噶，咁玻璃樽墮地爆破之後咧，有液體咧濺咗出嚟。就濺中咗當中嘅最少3個人，咁有人咧就大叫咧只腳好熱同埋好痛嘅，咁在場人士咧即刻就帶走咗3名傷者，咁當中包括咧係2個咧10幾歲嘅男女嘅，咁現場一片混亂嘅，咁亦都睇到一啲照片睇到咧傷者咧嗰個大腿啦同埋小腿咧都出現咗啲水泡。後來才知道是被懷疑是腐蝕性的液體是噴中了的，當時有其他市民就去買蒸餾水這樣替兩個人沖洗傷口，有目擊者就表示高空雜物就是高空掟落這個懷疑腐蝕性液體1年3次那麼多，現場人士是報警處理的。劉月玲，
湯慧雲，過去一星期香港各區都有願榮光歸香港社區和商場的演唱，大批的市民就支持的，發起這些社區演唱會的網民認為這首歌其实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是的，其实由星期二即是9月10号晚香港大球场的世界杯外围赛香港对伊朗的赛事开始呢，就球迷呢就大唱这个願榮光歸香港开始呢，坊間咧就有人稱呢首歌咧為香港國歌㗎，咁之後每一晚嘅香港各區有嘅各大商場啊、社區都有市民自發咁去舉行願榮光歸香港嘅演唱會。咁而大專學生周同學星期三即係9月11號晚咧，就喺香港島南區香港仔中心噴水池廣場嗰度發起咗願榮光歸香港演唱會㗎。咁周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由6月初到而家，南區因為地理同埋交通不便等嘅因素咧，一直咧都未有舉行過大型的反送中示威活动，他认为南区人在反送中运动当中并不冷淡的，所以他当日下午2点左右开始才在社交网站贴出的活动宣传，不够7个小时已经有几百人响应，差不多企满了个喷水池广场的。周先生就说是反应是超出他的预期，周先生表示願榮光歸香港这首歌代表了由6月9号至到今日香港人反送中运动的精神，能够引起共鸣和团结到香港人的。听下周先生怎么说。
我们一直都没有一首一些东西去令我们赢了，即是一直可能会咬号这样，但是歌这样东西即是一直有这个军歌啊，为軍隊去增強嘅士氣啊！但係即係我哋咁樣冇呢首歌，如果你依家有呢首歌，為我哋團結到香港嘅市民可以。
係啦，湯慧雲啊，咁913太平山獅子山香港之路人鏈活動咧，係延續823首次香港之路嘅人鏈，而人鏈活動亦都係仿效30年前波羅的海之路人鏈抗爭運動噶。咁參加過823香港之路人鏈嘅香港市民有咩感受呢？
係咁參與823香港之路人鏈，24歲嘅香港市民阿 Jack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由6月9號民陣發起嘅反送中百萬人大遊行開始，一直都有參與唔同形式嘅反送中遊行示威活動，爭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㗎。咁阿 Jack 又表示咧，人鏈行動咧係有特別嘅意義。雖然香港人不是好像30年前波羅的海三國用人鏈行動爭取獨立，香港之路人鏈亦都係象徵了香港人對政治壓迫的反抗啊！聽下阿 Jack 點樣講？
對於一個壓迫的話，其實是屬於一個反抗。呢個其實30年嚟政治對人民的壓迫都喺度㗎，香港都有，世界各地都有。 咁樣嘅話，30年後雖然我哋環境變咗好多，個社會變咗好多，但壓迫仍然喺度。咁我哋希望嘅就係用翻呢一個方法去和平咁同你講，即使你面對我哋嘅面對，即使你壓迫我哋，我哋面對你嘅壓迫，我哋唔會放棄，因為呢個係追求緊嘅嘢，呢個係公義，呢個係人權，呢個係自由，呢個係所生而俱備嘅嘢，呢一樣嘢係我哋一定有嘅。咁樣嘅話其實好傻噶。即是你跟一個壓迫你的人說你要人權，你要自由，但其實這個是由小到大，我在香港生活這麼多年，這個我相信的公平、自由、公義，這一樣就是社會的價值。那就好像黑暗中就希望盞電筒那樣咯，照回光去咯。那有黑暗不是問題的，有黑暗就有光明的，但是光明前的黑暗是特別黑暗咯。那希望這個黑暗不會那麼久咯。
系啦，汤慧云啊，咁啊，仲有分零钟嘅时间，请你咧就介绍一下，仲有两星期左右就到中国十一国庆，咁网民有咩行动呢？
系咁，今年六月底嘅 G20 峰会期间，发起全球众筹登报计划嘅网民 G20 团队，星期五即系9月13日宣布咧，再有新嘅行动。咁团队成员咧，连登网民讨论，系连登讨论区嘅网民加乐牌通身份，就发起众筹活动，表示咧准备喺10月1日中国国庆日咧就刊登一系列嘅祝贺广告咧去庆生。咁其实系讲紧反话噶，要喺咧各大嘅平台上边同埋外国嘅报章刊登一系列嘅广告噶。咁其实呢啲广告咧，主要咧都系想表达翻咧，就系北京咧点样对呢、這个香港嘅一啲嘅即系政治诉求嘅一啲嘅壓迫啊，咁樣樣嘅。咁而呢一次咧，就係嘅眾籌嘅目標咧，就係大概係呢個嘅$100,000嘅。咁其實咧，呢個眾籌廣告咧出咗咧唔夠即係呢個眾籌嘅呢個貼文咧出咗咧，只係唔夠一日咧，已經有達標到一半啦。咁所以咧，呢個達標到一半咁快之後，已經達標到一半咧，就認為咧係反映香港人咧仍然堅持反送中嘅民間五大訴求。咁而咧，特首林鄭月娥只係撤回咗呢個送中條例咧，香港人咧就並唔接受。咁亦都希望咧，國際社會咧係去繼續咧係關注香港呢個情況。咁對香港咧係施予援手啊，咁样样噶，刘月玲。
好啦，唔该晒汤慧云。以上系美国之音地嘅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在香港反送中争取民主的运动当中，一首在八月底出现名为《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迅速地得到香港人的共鸣，将香港人凝聚团结在一起，也都将抗争活动推向另一个高峰。群众在四处大合唱这首歌，成为目前抗议的新形态。这首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呢？我们来听一下，是香港人在讲出唱歌的时候内心的真实感受。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一首名为是《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 MV 在八月底在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 发布之后，迅速以野火燎原之势传播到香港的大街小巷。不到两个星期，它的点击率就超过了1,400,000。香港各地区的商场以及是广场都可以看到民众自发地组织群众大合唱，并且曾经在一个晚上超过10个地区接力合唱，成为了香港自反送中以来争自由的运动以来用来表达诉求最具代表性的歌曲。17岁的中学学生陈姓同学就是这样说。
其实我觉得香港学生会出来，其实我认为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就是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的自由，他们自己应有的义务和责任就是自己的自由和香港的自由。
在国际金融中心，73岁的退休人士关先生就话：，
我即系好睇到佢哋好坚强，好即系唔会畏缩，我真系好佩服佢哋，即系为咗争取自由。我睇呢个系佢哋下一代，即系下一代嘅人，因为2047就会归翻去大陆噶啦，即系嗰阵时我都已经唔响度噶啦，应该 但即係希望佢哋都有一個美好嘅環境。
響袁榮光歸香港嘅問世之後，已經迅速咁取而代之任何一首被示威者合唱嘅歌曲。響記者訪問嘅對象當中，每一位都能夠朗朗上口。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好啦，結束呢一節嘅時事經緯，以下係新聞提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星期三晚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美国国会两党有议员呼吁国防部压制中国窃取军事技术。下面有新闻嘅详细内容。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呼吁美国政府就涉疆问题加大對華施壓的力度。這份法案敦促美國政府考慮對相關實施人權侵害的中國官員實施制裁，並且禁止向新疆的國營企業出售美國產品和服務。該法案還呼籲特朗普政府譴責目前新疆的局勢，並且敦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立即關閉新疆的在教育營。法案的發起人之一參議員魯比奧在推特上面說，這些是制衡中國在新疆大規模侵犯人權行為非常重要的一步，他同時又敦促眾議院盡快通過這項法案。而北京方面在星期四駁斥華盛頓的舉措，他說這些是粗暴干預中國內政。美國國會兩黨一些議員在星期四，就是9月12日要求五角大樓列出在美國經營的中國軍方所有的公司，以便壓制中國為軍事目的竊取技術的行為。根據路透社的報導，包括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在內的一些兩黨參眾議員共同諮詢給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信裏面提到中國政府所有的公司採取了并购美国公司以转移专有信息等的策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星期四表示，美国和中国相互征收关税可能将会使到明年全球经济产出减少 0.8%。 这项预测比早先估计的 0.5% 更加悲观。IMF 发言人赖斯表示，贸易紧张局势正是冲击全球经济的活力，除了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之外，制造业出现的疲弱现象亦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所首见。赖斯在 IMF 的例行发布上面表示，该机构将会在下个月发布经过修订的新经济展望，但并没有提供相关的细节。而当被问到 IMF 目前是否预期出现全球经济衰退，赖斯指出目前这些并不在 IMF 的基线预测的范围里面，虽然该机构曾经以非常不稳定、非常脆弱、微妙等词来到形容经济的前景。美国官员星期四说，已经提醒海湾盟国在它的 5G 移动基础设施之中使用华为技术可能会存在安全的风险。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吉特·帕伊上个星期访问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的时候，提出了华为存在的安全问题，这些国家目前都是使用华为的设备。美国国务院网络国际通讯与信息政策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和帕伊一起访问了这些国家。他星期四表示，美国和海湾国家分享了确保 5G 技术安全的重要性，以及有关 5G 应用风险的网络安全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他还在一次电话简报会上面对记者说，他们认为当你应用基于安全的框架的时候，最终会将华为排除在 5G 的部署之外。而美国政府一直警告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设备，他说华为的设备存在着安全的风险。而华为方面一再否认美国的指控，中国外交部亦都在多次公开反对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否认有关以色列在白宫附近放置间谍设备的报道，他说这些是彻头彻尾的导弹。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斯特梅耶亦都否认华盛顿新闻网站政治political 的說法。他對美國之音說，以色列不在美國從事間諜的行動，這些是無需多言。政治網站星期四報導說，美國政府相信在白宮附近以及美國首都其他敏感地點發現的竊聽裝置可能是以色列所為。政治網站報導說， 呢啲咁嘅小型监听嘅装置，有可能系用于窃听。昨日得特朗普总统，但报道又话唔清楚以色列嘅努力是否成功。几名前美国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对政治嘅网站话，联邦调查局同其他美国机构嘅分析结果认为，呢啲装置同以色列特工有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财经电视频道 CNBC 星期四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顾问没有考虑与中国达成一项可能推迟美国部分关税的临时协议。这个报道驳斥了彭博社较早时候的讲法，说白宫正是考虑一项临时的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的报道。
CNBC 援引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绝对不会考虑与中国达成临时贸易协议。在该报发表前没多久，彭博社援引知情人称，白宫贸易顾问曾讨论向中国提供一项有限的贸易协议，该协议将推迟美国的部分关税，来换取中国在知识产权和农业采购方面的承诺。 CNBC 的消息一出，美国股市回吐了部分涨幅，这个反映出市场担忧最近关税上调对经济的影响。民意调查显示，农民对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感到越来越愤怒。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四表示，特朗普总统只会接受一个好的协议，并愿意在必要时提高关税。本星期这一场已经进入第二年头的贸易冲突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在中国同意免除美国部分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后，特朗普同意北京方面的要求，推迟两个星期执行对部分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中国星期四表示，中国企业已经就采购美国农产品进行询价，包括猪肉和大豆等美国输华主要农产品，这些的商品不在中国此前的关税豁免清单中。特朗普星期四在推特上表示，预计中国将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中国副部级别的官员将于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此后中国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计划在十月初举行会谈。如果双方在面对面的会谈中取得成果，可能致使美国进一步推迟关税，并最终取消对价值$1,120亿的中国商品15%的关税，该关税已于9月1号生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正感到这些争端的负面影响。美国的制造业有收缩的势头，在一些关键的工业摇摆州，特朗普竞选连任所依靠的制造业就业增长正在逆转。美国供应管理学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企业信心明显放缓，该组织的制造业指数跌至2016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结束了为期35个月的扩张期。消费者信心数据更令人担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总体信心略有下降，而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八月份下降8.6%，同比下降近7%。虽然特朗普坚称美国经济强劲，他亦都越来越呼吁美联储采取措施提振经济。星期三，特朗普呼吁美联储遵循欧洲央行的做法，将利率降至零或更低。同时，中国亦都喺度努力降低贸易战的损害。除了免除一些美国产品的被加征的关税，中国政府本星期仲取消了长期以来对外国投资中国股市和债市的额度限制。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中国经济分析师卡菲特向美国之音表示，贸易战是中国经济持续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政府正在加大投资，并设法将部分损失通过人民币贬值转移。卡菲特说，贸易战损害了出口、货币、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中国正在利用投资提振整体经济增长，但代价是债务水平被迫上升。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之下，中国最近近年来加大了对沿路国家的投资，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和援助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因为这个东南亚国家被视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但是中国和柬埔寨的关系的日益密切，亦都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审视。中国一家公司在柬埔寨西南部郭公省的七星海进行的造城计划，包括建造一个大型的国际机场，引发了美国以及亚洲一些国家的警觉。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在柬埔寨采访期间，专门来到这个地方实地了解有关的情况。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七星海旅游度假特区是中国天津优联发展集团在国公省开发的一个大型的项目。在2008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出席了这个项目土地移交的签约仪式。这个开发区是从柬埔寨波洞沙果国家公园里面开辟出来的，占地面积是360平方公里，相当于新加坡国土的一半，土地租期是99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这个项目亦都逐步演变为柬中综合投资开发试验区，被视为柬中经济合作的典范和一带一路重点示范项目。在开发区有42公顷土地进行别墅开发的优联集团子公司优美拿负责市场营销的金南美，8月13号在七星海酒店的餐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谈到了公司在那里进行开发的原因。
七星海的话，整体它是一个纯中国人做出来的这么一个未来的项目城。
金南美说，七星海是一个纯中国人建造的项目城，它真正拥有自然资源，因为它有世界第二大的红树林。另外就是整个柬埔寨的海岸线是550公里左右，整个七星海单是海岸线就长达90公里，占柬埔寨海岸线的五分之一，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它属于这种优质的奶粉沙滩，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之外，在中国公司眼里面，红心首相的长期一党执政亦都是在柬埔寨投资的重要的原因。
那么柬埔寨的话，相对来说在就是东南亚十国，就是这东盟十国里面的话，它的政局是最稳定的。
金南美说，柬埔寨相对来说在东盟十国里面，它的政局是最稳定的，近年来并没有出现过多党的轮替。优联集团说，这个总投资是38亿美元的项目，是迄今为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之中量及规模最大的造成的计划。它的官网说，公司将会以七星海国际新区作为城市中心，向东延伸打造七星海世贸新区，向北延伸打造七星海未来新区。在柬埔寨进行如此规模投资的优联集团成立于1994年，前身是天津万隆集团，是一家致力于大型城市综合开发的国际新型房地产投资建设与金融投资公司，亦都是中国在海外投资规模最大的旅游房地产投资公司之一。公司在七星海所设的一个展厅里面展示了很多公司老总李图和包括红心首相在内的柬埔寨政要的合影，但是外界很难找到有关他的信息。优美拿的金南美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他对此不予置评，不过他对美国之音说，七星海的开发项目的确得到中柬两国政府的支持。
这个应该是属于两国政府背书的一个项目，不只是一带一路，每一个领导他都需要自己有这种里程碑式的项目。
他又说，这个本身应该是属于两国政府背书的项目，不单止是一带一路的项目，每一个领导他都需要自己有这种里程碑式的项目，包括红心总理也是一样。经过十年的开山辟土，作为未来整个开发试验区中心，城区的海滨度假区已经初具规模，那里有一家海滨海鲜餐馆和酒店，亦都有水上游艇设施和高尔夫球场，还有一个专门供应来到这里度假的客人娱乐的赌场。除了度假村的相关设施之外，有很多中国公司正是在度假村附近的地方承建各种大型的酒店和高楼，旁边的广告牌显示，中国公司计划在这个开发试验区里面建造出一个长湾文旅度假小镇，并且设立一个占地55公顷的智慧产业园区。这个中资项目最引起外界瞩目的是，公司正是在这个开发区建造一个大型的国际机场。 七星海国际机场是七星海国际度假村的一部分，那里是在去年年底开始动工的。按照设计，这个机场的跑道全长将会有3200米，阔60米，这些将会是柬埔寨全国最长的一条机场的跑道。这个机场规模之大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关注。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11月专门咨询柬埔寨政府，提出了美国方面的担忧，就是这个机场可能会被中国方面用于军事的目的。中国如果在那里驻有海军，将会能够进一步扩大它在东南亚的战略的足迹，从而加强对南中国海以及承载数万亿美元贸易水道的控制。柬埔寨反对党竹江党的主席刁万洛认为，从常识上面来看，优联集团在七星海建造的机场一定有中国政府的支持。
For investment wise, you know, it...
他在8月21日在位于金边的党总部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他讲不通，因为那里很安静，并没有多少人在那里生活，为什么要耗费数亿美元来建造这个机场呢？一位担任过桑南西党代理主席的前参议员认为，美国等国家对这个机场提出关注是正当的。他说原因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建机场呢？他们预计有多少游客会来用那个机场呢？为什么飞机不去西哈努克港的机场呢？因为从那里对西哈努克港只有两三个钟头的车程，为什么要花费数亿美元去建造那个机场呢？针对大众对七星海国际机场存有的怀疑，金南美说他并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在他看来，在这里建大型的机场是为了来这里的游客提供方便。金南美说以前在中国很多人譬如说去西港，他可能直接飞去西港，这个机场落成之后，他可以不用再去西港飞，他可以直接去到七星海。七星海的旅游环境、他的生态环境以及他所具备的投资环境都不是其他城市所能够比的。他又认为这个机场的大大增加了这个开发项目的投资价值，并且能够吸引国际的游客。
这个地方为什么有很多人也很看重它的投资价值，是因为机场的建成本身就是让它快速腾飞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招牌了。
金南美又说这个地方为什么有很多人也都很想看重它的投资呢？它的价值是因为机场建成本身就是令它快速腾飞的一个最好的招牌了。机场目前处于停工的状态，只有四五个柬埔寨工人在那里做一些散工。一位柬埔寨工人说，他们正是在那里将这个地方开发成一个旅游区，这些亦有利于柬埔寨。他说他听到了这个机场可能被中国用于军事用途的报道，但他并不知道这种讲法的真假。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春促杰将军在8月21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公司在这里建造一个大型的国际机场，是因为从长远来讲，柬埔寨需要这样的机场，为国际航班和商业往来提供方便，和中国军方无关。春促杰将军说，他们的雄心首相对于今后的商业发展有着长远的眼光，他们在金边或者西哈努克港的机场都是小型的机场，而今后柬埔寨将举办很多国际的活动，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机场来容纳外国的来宾。柬埔寨政府发言人派西潘同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对外界对于这个机场提出的质疑表示不解。派西潘说他不能够理解，他是为今后而建造的，他可能会带来中国游客的增加，中国游客将会到这个地方。这位政府发言人还反问说，告诉我知，我们需要中国的军队来做什么呢？在他看来，一些人对机场提出的质疑只是在制造噪音。他又说他向大家保证，他们不是一个玩地缘政治的国家。是的，地缘政治一度令到很多柬埔寨人丧生，给那些喜欢玩地缘政治的人去其他的国家去做，他们这个国家不允许这样做。除了机场项目引发地缘政治方面的质疑之外，优联集团在七星海的这个大型开发项目也都招致一些当地民众的不满，他们认为这间中国公司非法侵占柬埔寨土地所有者的使用权。8月21日，一些柬埔寨人在金边的中国大使馆门前举行了抗议活动， 抗议和质疑的声音，显然并没有阻止这间中国公司的开发的步伐。设在工地的一块大报告栏说，机场项目总投资大约2亿美元，总面积是5500平方米，预计在2020年5月完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的报道。
最近在距离发源地柬埔寨几千英里之外的地方，几乎是灭绝的面具舞拉孔霍尔得到展现。一群热心的业余的爱好者将这种古老的舞蹈带到了大华府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切特拉的报道。
这些业余爱好者优雅的手势和富有表演力的面部表情，都是古代柬埔寨面具舞拉孔霍尔的一部分。面具舞表演是柬埔寨年度文化节的一部分，每年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的银泉镇举行。这一次活动吸引来自美国各地的艺术家和销售商来欣赏柬埔寨丰富的文化遗产。基马拉克萨马基艺术团的周基雄说，这个是他第一次在美国看到面具舞，他们是保护高棉文化、文明和艺术方面做得很好，他真的非常高兴。柬埔寨社区日的组织者说，能够帮助传承这些古老的传统是一种荣誉。柬埔寨社区日的总策划本巴说，面具舞是一种几乎已经消失的艺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将面具舞列为急需保护的文化遗产，因此他们很荣幸帮助他重获新生，这个是他们19年来最大的演出项目。这种早期的吴哥艺术形式几乎完全被红色高棉政权消灭。红色高棉在1970年代末期禁止了对这种舞蹈的研究，还杀害至少170万人，其中包括舞蹈家、艺术家和作家。舞蹈演员都是男性，他们戴着面具表演柬埔寨版的经典印度民间故事《摩罗显娜》。故事讲述了一个王子在一群猴子的帮助下，从恶魔手中成功解救妻子的故事。舞蹈演员萨摩克曼说，他用舞蹈和肢体语言讲述故事，表现愤怒和爱等情感。舞蹈教练索奇亚昂来自柬埔寨塞马德望，他对美国之音说，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招到足够的男舞蹈演员，然后还要培训30多名，大多数是非专业的舞蹈演员。另外他说，很难找到来自柬埔寨的传统服装和珠宝。他说很难找到专业的舞蹈演员，有时即使找到，他们亦对面具舞没有兴趣，他只想要那些感兴趣的人，无论他们会不会跳舞，他愿意花时间简化一些舞蹈动作并且训练他们。索奇亚昂说，这次演出非常成功，他太高兴了，今日他的每个学生都做得很好，他很庆幸有5个来自其他州的学生，3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一个是来自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一个是来自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无论是舞蹈教练，观众亦同样高兴。一位观众说，他非常自豪柬埔寨人能够在这里组织和表演面具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切特拉在华盛顿报道。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9月11日说，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近日发出通知，禁止政府退休干部参加藏传佛教的传统宗教活动。这个通知最早曾经在2019年8月初下发，不过近日又结合上级新指示重发，人权观察获得了这份通知的内容。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通知禁止政府退休人员参加的重点宗教活动，尤其指国拉这种祈祷仪式，期间信众围绕拉萨著名寺庙等朝圣点诵经祈福。除狼拉外，其他的宗教活动亦都在受限制之列，包括向寺庙捐钱等等。报道说，中共书面禁止政府退休干部参加国拉的情况以前并不多，此举足见当局控制干部和藏传宗教的手段正在强化。同时，该通知要求自治区老干部局8月18日前提交参加藏传民间宗教仪式的退休人员名单，一旦确定将受到惩罚，不管这些干部是不是中共党员。一般认为，西藏自治区政府内很多干部并不是中共党员。人权观察中国事务负责人索菲亚·李查森说，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控制西藏宗教活动的各个方面，就连终生为政府服务的退休人员亦不放过。他还说， 中国政府限制宗教自由的做法违背中国对宗教自由的承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的机关报《西藏日报》9月12号有关报道似乎证实整肃西藏退休干部的行动正在进行。该报说9月11号上午，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召集离退休干部开会，传达学习省部级干部生活待遇相关规定精神，学习正确认识和把握藏传佛教两重性，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文章。该报道说，希望各位老领导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结合自身特殊经历，继续讲好西藏故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名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充当狙击手而被最终是晋升为埃米尔，即是贵族头衔的美国公民，面临新的指控，可能最终被判终身监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官员9月3号在联邦法庭对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43岁男子鲁斯兰·阿塞诺夫提出五项新的指控。新的指控包括为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为该组织提供人力培训建议和武器，接受来自伊斯兰国的军事培训，以及妨碍司法。如果有这些附加罪名成立，阿塞洛夫可能将面临终身监禁。此前的指控下，他面临最高20年的有期徒刑。美国官员7月将阿塞洛夫引渡回国，此前他在叙利亚被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捕获。根据法庭文件，归化入籍的美国公民阿萨洛夫来自哈萨克斯坦，他2013年底前往叙利亚，并开始作为狙击手为伊斯兰国服务。他最终成为该恐怖组织的埃米尔，负责在美国设立训练营来为伊斯兰国招募人员，并教授他们如何使用武器。他对一名联邦调查局线人说，他们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恐怖组织，并称他希望战死沙场。有关官员说，阿萨洛夫还讲到曾经在叙利亚科巴尼、代尔祖尔和塔帕卡地区战斗。美国官员还在法庭文件之中说，针对阿塞洛夫的一些指控是基于对至少一名在同一时间为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和资源的人的访问之后增加。自从伊斯兰国在今年3月被剿灭以来，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移交监狱中关押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大约2000名外国好战分子。除此之外，该组织还审核了数万名与伊斯兰国有关的平民，其中包括外国好战分子的妻子和儿女。没有官方评估这些外国好战分子中有多少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居民，但是库尔德官员去年6月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人占关押人数的比例较大。叙利亚西北部库尔德领导的政权发言人卡米尔·阿科夫说，美国政府可以决定是否要引导他们关押的这些美国公民。乔治华盛顿大学极端主义研究项目的独立研究显示，2011年起有80名前往叙利亚或者伊拉克的美国公民或者居民加入极端组织，其中 75% 效忠伊斯兰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